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哎，到了周四了。
嗯，到周四微声音的时候了，听谢欣的声音，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去打流感疫苗。
对。
啊，现在真的是流感季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回复一下这个历史，再现一下历史，是2001年美国商人丹尼斯·蒂托乘坐俄罗斯联盟 TM-32 宇宙飞船前往国际太空站，成为了世界首位的太空游客。
这不是两位吗？丹尼斯蒂托我也是两个人。好，我们接下来第一条就跟大家谈谈这个健康有关的话题、啊
哎、
因为人不健康了才会特别关注健康、这条消息来自于光明网，说这个健康长寿其实都是人类一直以来的这个终极追求目标。你看从
这个叫人类的人真是没有什么追求。
哎，你别说了，从秦始皇开始他就知道要派这个童男童女，然后到了这个慈禧太后也知道含一颗夜明珠，所以这个健康嘛，长寿关键是大家都很追求的、
哎、嗯，怎么吃才能让我们更长寿呢？这是一个实在的一个问题、哎、那这样的讨论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可以说是到处都听到过。那么下面呢，就要给大家再介绍一种可能没有想到的这个健康的食品。
哎，而且成本很低廉哈。
嗯，
就是这个芒果皮儿。
是。那么要说芒果皮的话呢，咱们平时吃完了芒果之后一般都是直接把这皮儿就给扔了。
嗯。
啊，因为这个皮呢又厚又涩，没法下口，没法吃，对吧？但是呢，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因为现代的药理研究表明，芒果皮儿当中啊含有一种过氧化物的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可以调节人体内的脂肪生成和脂质分解代谢的过程，增强脂酶的活性。说白了啊，就是能够降低胆固醇，减少脂肪在体内的积聚，就是减肥效果良好。
嗯，就一下想到一个顺口溜，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嗯，
这个吃芒果呢，要是不吐皮儿也挺好的哈。
嗯，
因为之前我们都很嫌弃，刚才讲这个芒果皮儿，有时候不小心啃到了，哎，挺涩的。它除了这个降脂之外呢，它还改善机体的功能，可以提高这个人体的抗病能力，增加免疫力，达到这个长寿的目的。
是的，我们看到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员最新的研究显示，芒果皮儿呢就含有一种类似维他命 P 的复合物的胡黄素，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帮助维他命 C 维护胶原蛋白。多吃呢，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保持心脏的健康。
嗯，除了这个刚才减肥保持心脏健康之外呢，人家研究人员还说了，这个绿色植物当中呢有一种很重要的因子叫做PPARS 引藻活性分子，可以启动这个人体内当中这个细胞核内这个荷尔蒙的受体族群。
是的。
如果把人体这个细胞核内与生俱来的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化了之后呢，调节血液中的胆固醇和脂肪，就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可以延年益寿。
哎，那么芒果皮儿呢就恰巧是含有这种称为这个 PPARS 这种物质啊。那说完了功效，最重要的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芒果皮儿的具体的做法，怎么能够吃下去。哎，具体的材料呢，就是芒果皮儿15克，切成黄豆大小的这个碎丁，那用开水冲泡20分钟，每天午饭过后呢半小时喝一小杯，那么你连着喝2周，这样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
看完这条报道以后，特别想跟提出一点，咱可以结成对对红吗？
可以，我吃芒果
你
就一吃
皮
儿。
我把好的留给你。
我也是这么想的。嗯，好的。那好，就说完这个健康的问题啊，说完这个，
而且又体现了友谊，都把好的让给对方。接下来看下一个。
对的，对的。那么新闻集团的 news.com.au 就报道了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食品价格上涨是目前我们澳洲家庭支出最超预算的部分，有 88% 的澳洲人表示对此感到压力山大，很是焦虑。
我觉得跟前面这条消息可以连起来看。
芒果皮儿便宜，芒果贵啊。
对 对, 对，就芒果皮儿也是可以不焦虑的。这个经济数据对比网站有个叫 comparedmarket.com.au， 最近人家就拿了一份这个名叫的 Spend Sacrifice Report 报告，就说了现在啊，食品支出在整个家庭支出呢是最超支的一项。哎呦，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哈。
是的，那么刚才说了哈，就是有 88% 的接受调查的澳大利亚人表示很忧虑。排在第二的是什么呢？是 83% 的澳洲人是比较担心这个油价啊。那第三名是 78%， 是比较担忧的是能源的费用。对，第四名是65%的澳洲人是比较担心房贷和房租的费用。
反正就是觉得吃啊、住啊、行啊这些民生问题都囊括在里面了哈。我们来看看人家这家网站的发言人就说了，他们发现在这个食物里面啊，这个蔬菜啊、鱼啊、肉啊这些新鲜食物的花费是目前最让我们澳大利亚这些家庭觉得要大大超出预算的，而且这个支出你是每天啊，不是每一个礼拜，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所以说天天看这账单就扑面而来的，满满都是压力。
嗯，但是呢，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了，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家庭支出品的价格增速总的来说其实是放缓的，也就是说，这个天天得吃的食品还有不含酒精的饮料价格呢，在2010年到2014年间是涨了2.5%。
所以说为了减轻压力，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说开始带着，就已经学会精打细算的过日子，比如说自己带饭，
哎，
不在外面买咖啡，自己到单位冲泡。
哎，这个咖啡指数真的是。
对，我觉得我今天都只带了一包方便面来上班，真的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压力现身说法做的时候有感觉。以前比如开玩笑到别人家去吃饭，朋友来了，经常挂嘴边一句话：“哎呀，怕什么？”你说：“哎呀，麻烦你了，就添上筷子。”现在可不是添上筷子的这个事儿的压力好大。我们再来接着来。
其他的这个消息啊，来自《每日邮报》。哎，刚刚说到这个吃，我们就王主任这个饭啊可以乱吃，虽然现在也不能乱吃啊，就是但是话呢是绝对不可以乱说的。有的时候呢有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可能会让人付出不小代价。那么最近澳洲的一位父亲就为自己说错的一句话买了2500块钱澳币的单，可谓一语千金。
哎，这字字珠玑吗？来看看这个《每日邮报》的报道，就是在2015年3月的时候呢，一个62岁的杰米，他到阿德雷德机场给自己的儿子送行。当他给这个儿子接过行李的时候呢，就跟边上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开玩笑说：“这个包里只有一枚炸弹呐。”
然后呢，就根据这个阿德莱德时报的报道啊，前几天这个詹米老先生在阿德莱德治安法庭出庭，被判罚款是2500块钱的澳元，并被判处这个违反联邦航空的相关的一些法律和条例哈、啊。他也承认自己的这个鲁莽之举是非法干扰了航空，犯下这样的罪行。那么要知道，这项罪行最高是可判9000块钱的罚款。
想可以买多少箱芒果，就吃一年的预算都够了。那这个杰米大叔就在庭上说自己当时说话呢是过嘴没过心的哈，不走脑子不走心，而且还不止他说到这儿。哎，我觉得有时候说这个连逻辑严密誉满全球的德国人，我们经常讲他们这个逻辑思维是相当强的哈。最近呢也曝光的一件事儿，也是看他们闹了一个大乌龙。
是的，那么在微博上的知名博主英国那些事儿就报道说了，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呢是德国历史上最诡异的这个谜案之一。那么事情就是这样的，在1993到2009年，这个跨度相当长哈，一个德国的女连环杀手在德国、法国、奥地利多次的作案，但是呢每一次警方在作案现场都能发现她的 DNA 的痕迹，可就是查不出她的真实身份，而且一直就抓不着她。
一下想到当年看这个福尔摩斯历险记，包括现在我们看这个卷福的这个案子哈，大家都在看怎么这么厉害呢，就关于看这个凶手他这个作案的手法太诡异了。所以这个老刘 DNA 也见不着人，德国媒体就把他给取个名字叫幻影杀手和无脸女人。无脸就是没有脸的女人是吧，当时后来欧洲警方还把他说为是最神秘的连环杀手。
哎，这所有的故事呢还要从1993年说起。在93年的5月份呢，一名62岁的德国大妈在自己的家中被人杀害了，警方在尸体一旁的杯子上找到了明显的 DNA 的证据。经过检测分析，警方认为凶手应该是一名年轻的女性。这个 DNA 呢成了警方当时唯一的线索，也没有其他的人证物证，也没有相关联的人可以交叉比对。最后呢当然就是没能抓到凶手了呗，那这个案子呢也成了一桩悬案。
是个无头案呢，查不下去了。那刚才是93年哈，一眨眼的功夫8年时间过去了。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一名61岁的德国老大哥又在自己经营的古董店遇害了，然后警方又从他这个商店的抽屉上又提到了一个 DNA 的样本。这个在数据库里，我们现在也讲这个大数据一搜，哎呦惊到了，哎呦我的天，这个凶手跟93年的那一桩这个命案 凶手居然是同一个人。
是的，那么而且呢，这两起命案啊，刚才说的是相隔八年，
嗯，
作案手法又类似，留下的线索呢都是只有嫌疑人的 DNA 信息，当然结果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又成了这个悬案。
对，在同一年的十月份，就这事儿犯了以后，也就刚刚半年一过，这个德国警方啊，在这个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带血迹的注射器。
嗯，
那么这个注射器上不仅检测出了这个注射器它是沾了毒品的，而且还有一个人的 DNA。那么又是前面提到犯下两桩，
那个无脸的女人。对的，那从那以后呢，这一切就像拉开了序幕一样，德国警方呢在一个又一个的凶案现场和一些奇怪的地点发现这个重在掺和哈、全场出镜的女杀手的 DNA。
哎，无脸的女人。那么她在1993年的第一场命案发生后的十几年间哈、快涉及到16年了，这个杀手涉及了至少6场命案。然后他的足迹呢，关键是他的业务不限于德国了，还发展到了德国和奥地利。
嗯，那么更关键的是呢，他除了涉嫌各种命案，警方发现呢他还是个惯偷，在全国的几起入室盗窃案里他也都找到了他的 DNA 的痕迹。这些证据有的是吃剩的饼干呢、有的是直接留在现场的物件上和这个衣物上，还吃饼干。
哎呦，
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
吃点零食。
对，就是警方总能找到他的 DNA， 但永远不能见到他的芳容。超高的犯罪手法一直在调戏着德国警方。
你不要迷恋我，我只是一个传说。
是，
所以他这个作案的地点和作案对象啊，关键是个警方查起来，你再有逻辑，他没规律可循，这个就比较讨厌了。这个案件就变得扑朔迷离。那而且有的时候他还不是案件的唯一的涉案者，他还有同伙。
对的，那么在一些案件里呢，警方抓到了其他的一些涉案的嫌疑人，但是他们呢全部都一致坚贞不屈地表示，你们抓到的就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案犯里根本就没有女人。
哎，真的没有。所以这么多15个年头哈、多少个日出日落，这个德国警方啊一直抓不到他，关键连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也没有人知道，只能够读他的这个脱氧核酸的这个链条。那长什么样子，行踪上面包括还装了这个 CCTV 的监控摄像头，从来都没把他给抓到。
关键这时候就妙的事情就出来了啊，反正你看不见，然后大家就开始猜，猜完之后就开始有传言，所以有的人就描述的时候呢说他还像个男人。好，这现在连性别都混淆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性别。那么就这么一个犯罪大师一般的神秘人物，关键是没有柯南，就这么堂而皇之的顶着幻影杀手和无脸女人头衔游走在异次元空间。真正让他恶名远扬的是2007年。
哎，终于要有一点线索了哈。当时有个22岁的德国女警察和自己的同事在警车里午休，有两个歹徒呢就溜到他们后座开枪，把这女警察当场给打死了，然后凶手逃逸。这个是个袭警案，挺恶性的一个案件啊，那当然会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结果警方在巡逻车上呢取证的时候，哎，居然又发现了这个无脸女人的 DNA。她并没有来过车上。
哎，那么逻辑严密的水泄不通又被这位幻影杀手牵着鼻子走多年的德国警察叔叔们，这一回是真的完全蒙圈了。就是你说他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杀害这个女警员啊，他到底是一个人作案呢，还是一堆人一个团伙在一起作案，为什么每次都只有 DNA， 没有其他的人证物证都没有。
是不是就是为了刷存在感吗？
嗯，
就是真的是这个盗窃杀人哈，关键是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带着这个警察鬼打墙这么多年兜圈子哈，这次犯事是犯到警察的头上，真是人家说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不可忍了。
就是，那么这一次呢，炸毛的这警方派出了无数警力辗转各地，花费了超过800万英镑，而且数万小时的调查，下狠心要把这个世界翻个底儿掉，但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虽然根据 DNA 的信息可以确认呢，她是一个女性。奥地利的一个案子呢，从她留下的这个 DNA 的证据里呢，分析出她可能来自东欧或者周边的俄罗斯的区域。除此之外，更多的身份信息是完全没有办法确认的。所以最后警方就，我的天哪，然后开出了高达30万欧元
的
奖金，是
抓这个大劫大哈，向公众就是寻求关于他这个案情的任何线索。那终于有一天，法国的
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柯南来经常讲的。这法国警方在2009年检验了一具被烧毁的难民尸体，当然肯定要做一个身份的鉴定，对不对？就对比了这个难民早几年提交申请时的这个指印上的 DNA， 哎，发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嗯，就是又发现了这个 DNA。
就是关键是从这个烧焦尸体上怎么又有这个 DNA？
嗯，
问题这个尸体它明明是一个女性，我们知道这个之前说的这个是怀疑一直查出来是一个来自于东欧的一个女性。哎，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搞的呢？
嗯，那么关键是说这个烧死的难民呢是一个男性，最后查出了女性 DNA， 这就开始就乱了哈。
哎，
那指印上的这个 DNA， 关键是和尸体的 DNA 又对不上，这就不知道在搞什么了哈。
不管怎么样，人家德国警方可以松口气，原来只是自己在这个智商圈里面鬼打墙。
哎，那么法国的兄弟单位呢，也是一样和自己困在局里，
兜进去了，
哎，原地打转。
嗯，
当时呢，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就那么没有根由的突然决定换了一根采集 DNA 用的棉签儿。
哎，结果。在换了一根棉签检查之后，就完全再也没有幻影杀手的 DNA 踪迹了。
这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原来都是棉签惹的祸啊。
哎，对对对。
哎，
所以这个警方就顺着这个一路查到奥地利去了一个小镇，它有个棉签工厂。
嗯，
那查到那儿，这个工厂就说，哎，我们棉签出厂都消毒很彻底的。
嗯，
但是这个常规的消毒是不可以消灭或者是销毁一些生产过程中的上面一些工人的 DNA 的。
所以呢，也就在十多年之后，那么真相就出来了啊！所有这么多的悬案里面出现的这个所谓幻影杀手 DNA， 终于是得到了完美的解释，那就是那一个在工厂里没戴手套搓棉签的东欧女工。
哎，
嗯，
特别心疼哈，这个德国警察蹉跎的这十几年光阴。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正在收听的是微声音。
嗯，
啊，说完这个德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目光转到北欧去，给大家带来一条报道。
嗯，反正都是欧洲的那些事儿啊。我们现在要开始呢，就说的一个多维新闻网报道的一个，就是比光阴跑得还快的是快递小哥。
哎，
那么哎，下面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真正炫酷牛掰炸天的这么一个快递。
嗯，
那事情是这样的，话说这是两个多星期之前在挪威发生的一个故事啊。
嗯，
当时挪威北部的一个小城市，
是
那么有一个病人心肺功能衰竭，就快撑不住了。
对，
当时呢为了能够救他，只能靠一种叫体外膜肺氧合机的机器。
哎，
简单来说呢，就是用一个血液泵来代替心脏，用氧合器来代替肺的一部机器。
嗯，你们要想到这个体外循环机了哈。
嗯，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个小县城，小城不是小县城，他们那个医院就没有这个设备，而且附近的医院呢也都没有空余的。
嗯，
所以医生很着急，就问了一圈啊，结果问下来，离他们最近的一台这个机器呢，公路距离有700公里，飞机直飞的距离也有450公里啊。
嗯，
这个病人的生命已经是危在旦夕了，400多公里的距离，别说救护车了，就算这个用上直升机呼叫中转，也要3个多小时。但是这个病人压根儿就撑不过3个小时，
就是嘛，已经到这个衰竭的这个地步了哈。
嗯，
危急之下，这个医院的医生这个毛着胆子给一个电话就打出去了，打到哪儿去了呢？就打给了挪威的空军，想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
借个飞机开开。
就差不多这意思吧。
这关系挺铁的，
哎，
我觉得。
结果呢，接到电话，听完医生解释完这个情况之后，人家空军就问了一个问题。
嗯，
那机器尺寸多大？
哎，因为
实在啊，
哎，正好他们在那个有机器的城市附近有个空军基地，人家正好有2架 F-16 战机要进行例行的飞行训练。
嗯，
而且恰巧的，这其中的一架这个 F-16 飞机上挂了一个小型的货舱组件，没这个还运不了，所以一切都这么巧，我觉得那病人真的挺造化的，
造化大，造化大。那么很快呢，当地的医院把那台机器就飞速的运往了那个空军基地啊，装进了小货舱，真的是飞速。
嗯，
在医生给空军的这个电话仅仅40分钟以后，这架 F-16 战斗机载着这台仪器就呼啸起飞。
哎，
本来连 F-16 正常巡航要飞35分钟的路程，因为没有红绿灯，飞行员一路飙机，只用了25分钟就飞完了450公里的距离。
哎，然后这个机器啊，就送上在那儿等着好久的这个已经等待着的救护车，就送到医院。
嗯，
病人就得救了。
哎，皆大欢喜。
哎，所以面对病患和医院的这个锦旗啊，感谢啊，这个挪威空军的发言人就很谦虚的表示，这都是巧合。
嗯，
他们本来因为平时不会用这个货舱的，恰不巧那天正好装了。 而且医院电话打来的也是时候，因为如果再晚打几分钟，人家就起飞了。
哎，
在空中给你刹一脚，这个可能也不大实际哈。
拿脚吐了才刹车，
才脚刹。哎，真的，以前我们有一句，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就是我们有一句俚语叫“关系好了，飞机都能给你刹一脚”，真的是。正好这个我们知道 F-16 是待命的，它正好呢又挂着这个货舱组件，所以医生又在恰巧的时间给他们打电话，所以一切都这么无缝衔接的这么好哈。
嗯。
所以整个这台机器呢，到病人用上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快也是最酷的这么一个快递了哈。
嗯。
当然。成本也是相当的高哈，这飞机飞一趟也是厉害。
哎，但我们话说回来，我觉得在生命面前，所有的代价哈、都是值得的。
那当然了，而且这空军也是哈，他们的作用存在作用就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哎，这也算是在和平年代嘛，
对
吧？
对对对，咱们不管这个过程，这个目的最后都是保一样的哈。
嗯，
我们接下来刚才讲的这个科技是真的是也是救了命了，这个 F-16 运这个机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科技的发展，关于未来，这是我们经常讨论也很向往的一个话题哈。
嗯，
所以经常有关这个科幻的电影，什么《回到未来》啊，我们总是很受到热捧。那最近呢，这个中国中央电视四套呢就播了一个节目，就是300年后的人类社会发展什么样。哎，我当时我全部是看完了，很受震惊。
嗯，
我们可能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哎，是的，这种预测性的这样的东西啊，其实还是挺常见的。而且我们在看，其实100多年前大家就开始预测100多年后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对，
哎，有些东西是实现了的，有些东西还超前了。
嗯，
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太离谱了，现在还没做到。
你有时候想想看，那个讲那个尼莫船长的这个鹦鹉螺号，
嗯，
他写那个的时候，全世界对于潜艇压根都没有概念。现在造出来，我经常在一看，那不就是个潜艇吗？是吧？
哎，是
是。有时候觉得这个科技的发展，像小时候，我觉得我有次跟我妈聊天，我妈说压根没想，人怎么能装到一个盒子里面，在里面又唱又跳，就电视机。你看现在、就是、
我还以为是 KTV 呢。
这个代沟，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讲这个全息虚拟技术，这个5年之后
的
这个全息技术。
哎，正题啊，5年之后呢，3维全息虚拟技术正式大规模的商用，可以通过 VR AR 技术呢进行远程交流、网络购物了。那么视频通话呢也已经 out 了，宅男宅女终于可以足不出户。
哎，我那天看了，就是戴着你知道这个比 3D 眼睛更强，像个帽子一样戴上 VR， 现在技术很多嘛。
嗯，
说到超市去买东西啊，就自己选挑家具，它全是3维立体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还光菜场说的是，你不用去菜场，我就直接 order 了，人家送上门。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卖菜的人最好。起码没人敢去掰他的葱掰他的蒜了，对吧？就保持了这个就是你只能说我来两斤这个，就不能在这挑肥拣瘦跟人家宅来宅去的。
哎，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
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就是这个15年之后呢，哎呦，我特别提到我的终身的男神，这个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他就设想这个超级高铁项目，我特喜欢的 Hyperloop， 我们知道的，就是像个叫胶囊火车，
是
它在一个那个叫低压管道当中快速的运行。我看了一下，说它15年以后，这个每小时速度达到1126公里/小时。我们知道飞机通常是800多到900公里/小时，
这就是真是不得了了，就像子弹一样就可以给射出去了啊！这是15年以后的那个预测。我们再来看，再往后推5年啊，20年以后，升级版的这 Hyperloop 就这建成了。由于运行时间是真空的，没有摩擦力，胶囊这个大玩具哈，车厢运行速度可以高达每小时6500公里。
你没有看错，你算一下，就是以后你回北京。就是
回
去探亲的时候，就是打电话，中午回来吃饭，回去说饭菜都还是热的，你知道那种感觉。
哦，
就是科技，就是
所以15年的时候是1126公里，
嗯，
那么5年以后就变成6500公里，
因为它不断的完善嘛。
那其实也就是说，你打电话说我要回家吃饭。然后一开始是2天以后到家，
哎，
后来变成你到家的时候饭已经吃完了，变成你开没开饭之前。
1100公里到家，8000公里的话，7个小时啊。
对啊，
就是早上打电话，晚上回去吃宵夜。
嗯，
然后这个是早，这个是中午之前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点两个菜，然后就可以回去吃饭了。
那要是去北京的话，很有可能是秒到北京，正好堵个8小时。
哎，就是你在这个几环之内，五环，你先唱几遍五环之歌，都还到不了家哈。
嗯，
哎，所以算下来，人家算了，就是从美国的纽约到洛杉矶只要5分钟，
哎，
纽约到北京2小时，环球旅行3小时，而且这真的就是地球就成了地球村。
哎。
就是 从美国的新乡到中国的新乡，从美国的宝鸡到中国的宝鸡，就端门端着碗串门的这种节奏。
嗯，也还真是有可能的。我们再来看哈，在预测25年以后呢，量子计算机是正式的大规模商用了。
嗯，
其运行速度比传统的模拟装置计算机的芯片运行速度快1亿倍。
嗯，
那30年以后呢，可续航的2000公里的氢燃料电池汽车诞生。
哎呦，你想想看，等于一次的说差不多可以环游，就是东西南北的这个纵贯线之后才是充一次电了啊。
嗯，
关键35年以后，这咱都还能看得着的。人类首次登陆火星，而且成功回收了发射用的火箭。现在人家这个 SpaceX 已经都实现了，
嗯，
而且还是海上回收呢。
那后面再说点这个，我们努力一下还能看得到的啊。
嗯、
就50年以后呢，开始人们向专业的公司寻求冷冻自我，从而顺利这种移民啊到未来、
嗯。
那么再聊一聊，可能我们努努力也是看不到的，就是60年以后啊，科学家在月球建立了人类的首个城市、
哎。
那在城市的最中心配套建有全世界最大的太空望远镜。
哎呀，我觉得让人看到希望又很绝望的是，75年以后癌症得到治愈。我觉得这到底是给我希望还是让我生气的？看了以后，最关键我喜欢看这个120年后世界上第一艘天空母舰建成，有没有想到那个宫崎骏的《天空之城》？
哎，
哎呦，感觉天空母舰啊！
对，你说120，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啊。因为刚才你说这75年的时候，说人均的寿命就是因为癌症治愈可以提高到120岁，所以呢，这个芒果就不用再怎么吃，芒果皮儿就不用再吃。大家终于摆脱了芒果皮儿的阴影。
嗯，
啊，我们再看啊，140年以后，人工智能将达到人脑的水平。
哎，这个机器人就会承担100%的人体力工作。那人干嘛呢？机器把咱事儿干了，咱就专心腾出手来，专心于科技研究工作。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当一盘科学家了。嗯、
好，这个东西时间飞快啊，他就给了一大堆这个列举的这个项目。
嗯，
那么我们在最后呢，给大家再说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啊，咱们跳得快点。
嗯、
那么220年之后，人类摆脱了睡眠机制，
这个、
你知道吧？可以全天24小时保持良好精神，太惨了。
关键是再也不用这个晚上不睡，白天崩溃了，就晚上不睡，白天照样不睡。
就是白天一整天完全崩溃，是吧？24小时不停崩溃，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想，在220年前的时候，完了之后有个叫委内瑞拉的国家，有些公务员一周只用上2天班。
哎呦，这种羡慕哈，真是3天都还没把仇恨拉完，这个2天的就已经来了。好，我们再看，要250年以后，这个大脑里面就可以植入这个生物的芯片，大家不用死记硬背了。
嗯、
哎呀，这文科考试秒秒钟的分分钟的事情。
哎，还是的、
哎，大家只要舍得花钱买的这个内存稍微大点就。
当然了，280年以后，没有通过人工基因改造的人类呢，将越来越少。大家可能在基因层面上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嗯，最后给大家带来一条苏州之声的报道：苏州的网友徐小姐看网上说，吃榴莲放微波炉加热5分钟会更甜，就做了。就家里没法带邻居来敲门，就 complain 说，是不是有人周围在炖？是，然后徐小姐提醒大家，不能完全相信网上说的东西。
所以这个榴莲不能乱热，芒果皮儿也不要乱吃。
好，听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卫生音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